继续啊。大家平安，今天我们啊用直播来敬拜，我们来一起祷告。音乐继续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圣日，我们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求主你这时候按着你自己的应许，以马内利的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弟兄姐妹在家里面看直播敬拜，但是你的灵也与我们同在，我们无论在何处，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特别这时候同心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安慰，因为在这个极大的疫情的困难里面，我们晓得神你是那一位掌权的主，也是保守我们生命的主，更是我们经历患难却不遭害的神。恳求你这时候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赐下圣灵的平安，我们也深信你会照顾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无论生或死，我们是属你的人，也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患难是杀害或各样的疫情，都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要来寻求你，我们要来寻找你，因为主你是那个平安的源头。主是的，你就是和平，是使人与神和好，也是使我们与人和好，更是我们的心能够平安与自己和好的主。感谢你，我们将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圣日分别为圣给神。主啊，我们要与你在一起，我们选择那玛利亚上好的福分，就是安静地来到你面前。我们用敬拜的心知道主，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爱我们的主，是那掌管万物，更是创造宇宙万物，也是借着万物使我们能够认识神，知道你是创造一切更爱我们。主，你愿这个时候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的敬拜真是能够有圣灵的动工，保守这个圣会。我们用敬拜的心来敬拜，是因为主，唯有你是掌权，唯有你是王，唯有你是配得万民来敬拜的主。感谢你，因为在患难中，唯有你坐的宝座为王。我们寻求你的面，你是那是我们安稳的神，是在患难中，是我们在汪洋大海里面唯一的舵手，是保守我们不摇动的锚。恳求主保守这个圣会，让我们无论在何处，我们都用同心合意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保守这个圣会。感谢你，我们圣安台福基督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主，让我们真是带着这样子的信心，和世人不一样的看见，能够用无论在何处，我们都要来敬拜赞美你。谢谢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虽然我们在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就是在这几个礼拜，我们会经历一些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在同一个礼拜堂来敬拜的时间，但是因为政府也为了让疫情可以控制的下来所以颁布下来，我们特别是加州、洛杉矶，我们已经超过十个人以上的聚会都要停止，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规矩规定就请弟兄姊妹留在家里。但是我们感谢主，有现在的科技有这个可以直播的方法，所以我们真是谢谢主，让我们从去年就预备要教会设定这个直播的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成型哈，真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圣安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在家里面，但是我们也愿意真是用一个敬拜的心我们和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敬拜。今天早上我们也邀请所有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发现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有直播，你可以 LINE 给他们 告诉他们有这个敬拜的时间，让他们一起同心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寻求主。你相信那厚厚的将恩典的真理赐给我们的主，必与我们同住，也必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从天上来那超过世上一切苦难的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话语，这个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的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圣经，在第一节的时候呢，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呢一开始他就讲这个起头或者是源头哈，其实在原文他起头开头这是第一个字哈，我们中文放在这一节的最后，也就是说呢，在他以前哈到底有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有一个起头？那前面是什么事呢？我们知道马可写耶稣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更以前的一段很悠长的日子有将近400年的时间是圣经里面所谓的黑暗时期。这个黑暗时期的尽头就是现在要开始了，黑暗过去了，现在要开始了。那之前的400年呢就是所谓的圣经的两约中间旧约最后一卷就是马拉基书，然后新约的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那这个中间呢，就福音书的前面就是最后一卷书，这个马拉基书。这段时间将近400年的时间，神是静默无声，神没有说话，没有给百姓话语，所以也没有先知得到话语，是一个黑暗的时候。所以呢，马可就是叙述了这一段相隔甚远的一段时间之前的先知说的话从异象中他们异象这些先知渴望的一个理想那这个理想就是耶稣基督的开头耶稣基督的这个要开始。那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可以看见这里的证据。第二节这里讲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往下要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这个要预备道路这件事情呢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这里也出现同样的一句话，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个跟我们看见的马可福音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是一模一样的一句话。然后后面到底是在讲什么呢？为什么会讲到这一句话呢？原来他是讲到这里说呢他们要寻求主然后这个主呢必进入他的殿讲到这个时候呢，背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呢？原来它是一个恐惧的警告。为什么是恐惧的警告？原来先知神差遣先知在责备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献祭却献上不洁的祭牲，也就是他们将一些有病的或者是残缺的也许是一些已经瘸腿的等等的瑕疵的这些的祭牲献给上帝。 表明了他们心态对于来到圣殿的敬拜的事情，他们觉得很繁琐，很不耐烦，觉得马马虎虎的敷衍就可以了。所以呢，先知在这里就讲一件事情，就是使者必须要洁净神的殿，然后呢，那一位所谓的受膏者，也就是新约讲的基督，就会临到全地。所以先知马拉基呢，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呢，他就向以色列百姓传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好，那上帝要降临，透过这个耶路撒冷哈，往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道路，必须有人先来开这个路，开这个路，让预备让这位受膏者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这个地方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中国的武汉的这个病毒的传染的事情啊，早在去年的11月、12月的时候，就陆续有听到发生在中国的武汉那里有这个病毒的这个消息出来，虽然是零零星星，一直到现在这个月3月下旬，也已经将近有4、5个月的时间。而这个疫情呢，我们就看见它从一个中国的一个城市，然后慢慢的传到邻近的亚洲，到最后也传到了欧洲，今天也来到了这个美洲我们甚至已经来到了洛杉矶我也听到说在我们教会所坐落的这个阿基利亚也有人有这个得了这个传染。所以我们看见许多人就吓坏了许多人就很紧张很害怕，怕会被感染到所以政府也颁布这个看见这个疫情相当的严重，所以要所有的这个多人聚集的地方都要关闭。那我们知道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我们因为这样子有许多的习惯都改变，平常我们手弄脏了我们就水洗一下就好了，可是我们发现这一次的疫情，我们不但是手又水洗，甚至我们还用更强的用酒精用消毒液来洗可以洗得完全，因为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污秽你手洗掉了，可是那些看不见的病菌呢却仍然在手上，除非你用更强的消毒的酒精或一些消毒水，你是洗不完全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从马可福音1章1到8节一起来分享，我的题目叫做不只用水洗。我们不晓得这个疫情的黑暗日子还会有多久那但是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一起来看神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这个秘诀，我们盼望能够借着这个赐给我们信心，也让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疫情的背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大点我们一起要来看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讲到这个约翰他就好像那个以赛亚先知或者是马拉基先知一样他旷野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就是这个施洗约翰耶稣的表哥不是那个使徒的约翰，施洗约翰。那他出现呢，很明显的就是在预备主耶稣的道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也可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常要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可是我要带领人到上帝面前，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带领人到上帝面前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而不是我们使人信耶稣我们要清楚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只是在预备道路，不是我们使人信耶稣。那这个事情的成就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那里所讲的3章第6节说，我栽种然后亚波罗浇灌，但是呢我有上帝叫他生长。所以呢真正的功是在神，但是我们是与神同工今天节目我们要清楚这些关键。今天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新的开始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当你为主活，你愿意为主活的时候，你就要确记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将荣耀归给神，成就在神。很像这个127篇第1节那里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来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就看见哈，这个为主预备道路，其实我们晓得不是我们做成什么事情，而是神在做事情。我们从经文里面第六节看见这个约翰，他的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他说呢，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你从这里看见他这种穿着，如果我们从今天讲，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衣着，而且是很原始的这个样子。那吃的是蝗虫野蜜啊，是一种相当的不是很现代的，或者是很正常的，它是一种很在野生的这种味道哈。那这种打扮呢，其实呢是在表述什么？表示旧约还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先知，在这个我们没有打出来啊，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那个地方记载以利亚的穿着打扮生活也是一模一样，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看见哈，马可似乎有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施洗约翰就是扮演先知以利亚的角色啊。那这个是什么？是旧约先知预言里面讲过哈，这个有一位以利亚要先知要来预言这件事情哈，就是用这个来表明。那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施洗约翰，他很明显的是在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那他必须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操练，这个人必须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当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他是为神而活，而在他的生活工作里面，他愿意操练自己。怎么样操练呢？就是像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要攻克己身。把自己做好好对付自己哈，那自己呢才，我知道我们人自己就是最大的敌人啊，人最容易体贴自己哈，为自己着想，然后考虑的是自己。所以呢，一个要服侍神的人，要成为预备主道路，让人借着你能够到神那里，到主那里去的人，他必须要成为一个自己要克己的人，一个愿意对付自己的人。无论是自己的享受生活，甚至自己的个性脾气，甚至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喜欢等等，这些东西都愿意攻克己身，然后能够使这个人完全的放下来，才能够为神而活，能够成为预备道路让神那里去的人。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当耶稣说有人要来跟随他的时候，这些经文讲什么呢？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必须舍己。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既然是主的仆人，我们为主弯下腰。弟兄姐妹，那为主预备道路，我们就要怎么样子来看待呢？我们看见我这个人既然降卑下来，那第七节我们看见这里讲说，他传道就是约翰，是约翰传道，他说什么？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为什么自己约翰会说他蹲下来给这个要来的这一位脱鞋子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呢？原来这是有一个背景，是犹太地的一个特别的背景。这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有一个习惯，因为当时的人他们穿着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草鞋，在这个外面风尘仆仆来来往往。那这个主人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个仆人在门口守候等候他，然后把他蹲下来替主人脱下鞋子，并且用水给他洗脚。那这就是当时的仆人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工作。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施洗约翰说，他连做这种仆人的工作，在这一位要来的人身上都不配，好，更加的不配。那表示什么？除了他很谦卑之外，还有这一位他要预备道路使他来的这一位，就是那个要真正的来到以色列民当中的那一位神差来的那一位所谓的弥赛亚，原来他 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超越人类的，他的这个超越是超过一般地下地面上的主人或者是某一种地位高的人，他是一种非常超凡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知己约翰，他在生活在这个介于两约中间那个所谓的黑暗时代里面，他是连接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对于那些活在旧约长期在黑暗中，他们在等候这个以色列人在等候这个弥赛亚的来临，那他们也许很怀疑，他们也许害怕，怎么没有来哈，然后猜疑哈，有人传来传去，可是施洗约翰他却不怀疑，他也没有害怕，他反而呢带来很振奋人心的信息哈，所以让人们能够在一个没有先知声音的一个黑暗时代，可以听见一个新的盼望拯救的声音，可以看见新希望。那即将进入新约的人，施洗约翰勇敢地站出来做见证哈。在这个为新约带来一个新的来临，但是他不是主角，他只是配角而已哈，只是一个声音，一个预备道路的人。让我最近想到看到因为疫情一直在发生，就看见在武汉这个病毒这个传染的一开始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新闻里看到，他的名字叫做李文亮，是武汉那里一个医院的这个眼科医生。那他呢，当时呢他们之间呢有七八个都是医生的同事呢，就在他们的这个媒体的传播的里面就提到，先发出声音说有这一种会传染人感染人这个病毒已经开始了。那后来呢这个有人就叫他说他是一个吹哨子的人吹哨子人呢，就是吹哨子提醒大家都要小心哦。那当然后来呢他们有包括他还有另外那些医生都被所谓的执政的这个政权呢去把他们送去公安那里给他们警告，甚至要写保证书就叫他们不能再讲然后是他们错没有这些消息，把这个事情掩盖下来。当然最后各位晓得他最后这些病毒这个李文亮医师在二月的时候已经过世了那过世之后呢他的妻子也是医生叫做傅雪杰，这位医生呢在各界的关怀的当中呢，他就有一个从这个新闻里面看到就有一个手稿，就是李文亮医师他在这个病里面的时候到最后他写下了一个手稿不长，就有394个字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子在讲到他这个文章这个件短的叫做我走了我走了。我们看一下，他说在我成为一粒尘埃之前，我又静静地怀想了一遍故乡的黑土白云，多想回到小时候风是尽情飞舞的，雪是洁白无瑕的，活着真好，可是我死了，我再也无法抚摸亲人的脸庞，再也无法带孩子去看东湖春晓，再也无法陪父母去看武大樱花，再也无法把风筝放到白云深处。我曾依稀梦见我尚未出世的孩子，他一出生就眼含热泪，在人潮人海中把我寻找。对不起，孩子，我知道你只想要一个平凡的父亲，而我却做了一个平民英雄。天快亮了，我要走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谢谢世间所有懂我、怜我、爱我的人，我知道你们都在黎明等候，等我越过山丘，可是我太累了，此生我不想重于泰山，也不怕轻于鸿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冰雪消融之后，众生依然热爱大地，依然相信祖国，等到春雷滚滚，如果有人 还想纪念我，请给我立一个小小的墓碑吧，不必伟岸，只需证明我曾来过这个世界，有名有姓，无知无畏。那么我的墓志铭只需一句：他为苍生说过话。他为苍生说过话。弟兄姐妹，当全世界的人都在胆怯害怕自己如果得了病毒就会没命的时候，你发出声音了吗？弟兄姐妹，施洗约翰他刚强壮胆，突破黑暗，我们也应当刚强壮胆，在我们的家人、亲人、邻居的面前，我们要发出亮光，我们要用信心的话语，我们不要和其他的人也是胆怯害怕、紧张兮兮，说话焦急，似乎你没有从眼光看见神的拯救一样。所以我们要为主预备道路的人，我们应该要显出我们的信仰的不同和可贵来，使得我们周遭的人也愿意借着我们这个预备道路的人，也愿意来亲近你所敬的主。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用水洗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第四节这里看见，这里讲到说呢，约翰呢他是传悔改的洗礼，要使人罪得赦。这个悔改的洗礼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那个洗礼，也就是一种所谓的洁净礼。它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人民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准备在西乃山让神呢颁给他们这个诫命的时候，上帝就吩咐摩西说要叫以色列民他们要洁净自己，甚至呢他们要洗涤他们的衣服哈。这是记载在出埃及第十九章来。那这件事情后来呢，他们就将这个洁净礼用来表明，当一个人罪，一个罪人他愿意悔改认罪的一种方式，要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悔改的礼哈。那后来甚至延伸到，如果外邦人想要归化到这个犹太人的群里面，对以色列人的群里面，他也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悔改的洗礼。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眼光里面是不洁的，那他们就必须承认自己原本是个罪人，是不洁的，然后愿意悔改，重新做以色列人这样哈。那再来，我们就看见这一点很特别的地方是将这个悔改、将这个洗礼，甚至上帝的赦罪三样的事情连结在一起。我想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基督徒的教会呢，我们看见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传承下来的一个信仰的认知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受洗进行洗礼的时候，就是接受洗礼的人要问你说你是否愿意悔改啊，这是很重要的开头。然后在施洗的人在会中来宣告上帝的赦免你的罪这样啊。所以第五节就说哈，第五节就说他们要承认他们的罪啊，而且在那里又受了他的洗。当听众听见这个约翰的邀请哈，他们要悔改受这个洗，他们就有一个回转的公开的表明。好，我说的要回转的公开的表明，就承认他是有罪的。那这个敬礼呢，使他们公开的和那一些拒绝上帝的人就分别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分别哈。那这个分别，除了使他和那些拒绝上帝的人分别之外，他转向参与在另外一群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或回到神里面的这些人啊，联合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看，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站在罪人的地位上，这件事情是一个人那个灵性的苏醒的开始啊。一个人灵性的苏醒开始，一定是先要有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要复兴教会，要复兴，或这个人的生命复兴了，最大的前提不是他就很活泼很活跃，不是，最重要的是他一定先开始是要承认自己，要承认自己有罪，是一个愿意回转向神的人，把自己呢放下来，而且呢回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从圣经这样子看见，我们就知道 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有许多信的耶稣人，也许他的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仪式、聚会等等都有参与，可是呢，却少了一件事情。这些的外表的这个基督徒的活动之外，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特质是什么？他是一个懂得悔改，懂得要在神面前知道，其实我只是一个罪人而已。他不会去老是定别人的罪，不会讲别人的不是，那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特质。我们的最大的特质是，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我是一个需要回转来向神的人。啊，这个大前提是一个基督徒的特质，而不是一个自以为意，常常讲别人不是，看别人不好，而觉得自己才对，啊，自以为是，那是基督徒完全不同的一个特质。所以你看，好，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就讲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旷野，注意这个字。然后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之际，啊，那我们不断的看见旷野，旷野，为什么要在旷野呢？啊，约翰在旷野，为什么不是在大都市里面？为什么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为什么不是在一些市集，很多人出出入入的那市场，或者是在城门口，很多人在那里要出要入，很多人在那里传这个福音呢？为什么是在旷野？啊，旷野哪里有人呢？我们要注意啊，为什么在旷野？我们知道啊，犹太人的祖先以色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他们领到旷野，是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那犹太人的心里面对这个旷野的概念是什么？原来旷野是神带领和施恩的地方，有旷野他们才能经历神的带领，有旷野他们才经历神的恩典。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像耶稣他出来传道以前也是被引到这个旷野，在那里禁食40天。好，那摩西出来他准备要来带以色列民以前呢，他也在旷野40年的时间。啊，我们看以色列人在漂泊这个40年，操练了他们的生命。啊，那保罗呢出来传道之前也是到亚拉伯啊那个地方的一个旷野。所以我们从这个旷野，我们看见什么？旷野象征和世俗有分别，旷野象征和世俗有分别。施洗约翰叫人悔改，然后为主预备道路，所以他是站在一个旷野，也就是和这个世界相反的地位。他不是在一个嘈杂的人为的或者人文的一些环境里面，他是出到一个完全超越的这个立场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呢，政府要我们隔离哈，每一个人都不上班、不工作，甚至不去做一些活动、不聚集等等这些东西，也是一个。因为外面呢，这一些所谓的病毒传播很厉害，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分别出来。这个也是一个旷野，像一个旷野的生活，似乎很不方便，好像很多东西没有啊，本来可以各种的需要欲望可以车开着就出去，走路就出去，要找谁就找谁，要去什么场合就去什么场合。可是呢，我们却必须隔离，好像过一个旷野的生活，什么都没有，很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个事情。就像是这里所说的，约翰在旷野传道，在旷野生活，使得他呢传讲的信息和他的生活可以显出与黑暗的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们从施洗约翰在旷野传悔改这件事情，我们注意到悔改，弟兄姐妹，悔改不是一个行动，其实悔改最开始它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好，悔改是人的心思意念打从你的心里面的深处的一种的转变。这种转变呢，就是什么转变？说一切在神之外的那些人事物啊，你愿意转向只有神自己。原来你所有的定睛焦点都是神之外的那些人事物，可是当你在旷野的时候，你是转向单单转向上帝自己，也 也就是一个悔改的心。悔改的心是因为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你是一个破产的人，人只是一个破产的一个东西，我们的罪已经使我们与神完全隔绝，我们以为的那一些的自以为的对好，自己创造的一些自己的成就，以为那是你的荣耀，那一些其实在神的眼前知道完全是破铜烂铁。这个叫做旷野里面的一个回转，愿你悔改转向神，这样也很重要，是一种心愿意让神来管理。所以我们很清楚，人在神的面前最大的罪是什么？不是杀人放火，真正人最大的罪是什么？我们的心中悖逆不顺服神。亚当夏娃罪入了世界，好像病毒入了世界，也就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也是悖逆神的开始。那个不听就是因为他从心里不听神哈，所以这就是悔改的时候要认罪哈。一切有罪的人就是因为他的大前提是悖逆神开始的。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也记得，我们常常提到这个故事，就是有关浪子的故事哈。浪子回头的故事是写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呢，他在挥霍的时候呢，圣经讲说他醒悟过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悔改，醒悟过来哈，从心里面开始的哈。一个很重要的，你愿意调整自己的大前提，就是心醒悟过来，知道过去错了，啊，我的过去原来完全是像那个浪，到最后是走投无路，啊，那个走投无路不是说你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从来没有走投无路啊，不是的，而是说你晓得你以前所钟爱的这一切，其实是完全不能在神面前看为义。所以呢，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然后醒悟过来，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我得罪了天，天就是上帝，然后我得罪了你就父亲。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悔改的大前提是什么？你晓得你对不起上帝，甚至你也对不起人。好，你说我哪有对不起人？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以为亏欠，那种很高的敏锐性。当你看到某一个人不好，你觉得那个人不好的时候，很多情况是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尽我那一份责任？好，我自己造成这今天这个后果，一些想到我是不是少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我少参与帮助什么事情，而不是只是在后面或外围用负面的话、用批评的话，甚至在人间人的群体里面散布一些负面的破坏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从这里就知道，弟兄姐妹们，施洗约翰他这个主耶稣的这个道路的先锋，他的任务就是领人悔改。他领人悔改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他指人悔改不是他真正的目的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引人悔改哈，引人悔改，引人到主面前哈，那个人要悔改，那只是一条道路而已。真正的把人引到神那里去，是真正的那个目标。所以悔改叫人失去自己，然后呢，信心是叫人得着基督。好，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所以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只有信耶稣，信耶稣是因为这个人愿意悔改。那这个愿意悔改就是他心里面要醒悟过来，以前的那一套他以为的对的好的那些东西完全放下了，好，那些完全放下了，这是道主那里去的路，必须有这个先决的条件。然后信心，这个悔改是消极的，就是从你的方向180度转过来，好，过去的全飞都过去了，然后今生就开始往主那里去哈，那是积极的哈。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到主面前，光悔改不行，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主那里去这条路。好，这是我们要看的用水洗的真正意义，就是悔改转向。这是约翰为什么我们说他用水施洗，他是解说我只是用水给你施洗， 啊，表示是不够的。啊，那他就后面就讲了，后面再来我们就看哈，他不只是用水施洗，不只用水施洗，有一个关键哈，第七节，第三大段我们看第七节。他说呢，他传道说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能力比我更大。注意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能力，啊，能力比我更大，能力比我更大。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讲那个能力比我更大呢，他在第八节就带出来，那个能力到底在讲什么？第八节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哦，原来我们从这里看到，原来那个能力跟圣灵有一个字。连接圣灵做的事情不是人能做的，因为圣灵是那个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原来是神自己，神做的事情不是人做的事情，神做的事情那个能力所做的事情是比人做的更大啊！所以我们看施洗约翰，因为耶稣基督为耶稣预备道路，他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个怎样的救主，啊，他知道，所以他这是一个比较性的，我用水，然后他用圣灵，啊，这是一个比较，两个在强调完全不同的性质。那施洗约翰用水施洗，他不能改变人的意念，但是耶稣是用圣灵施洗，他能够啊用圣灵的能力大大的进入人的生命里面。我们记得耶稣曾经在升天之前告诉以色列那些门徒们哈，告诉他们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到能力。好，圣灵本身不是能力，但是圣灵呢，进入人里面，那个圣灵要转变人的大能会显出来。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所谓的能力呢，到底是多大？我们从旧约圣经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原来圣灵能力的大，我们略略可以去体会到。因为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啊，那你讲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是创世以前的整个状况，反正就是一团乱啊，混沌的，然后黑暗的哈。但是呢，后面就讲说第二节后半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注意，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原来这是一个完全仿这样的一种叙述法，本来是空虚混沌黑暗没有意义混乱的，也抓不到任何的方向的，现在呢开始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创世的开始，那个活泼的大能就带出次序的创造世界开始，无论是有光，无论是有陆地，无论是有鱼有动物，有这些植物等等，这些万物就整个被一项一项有次序的建立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原来圣灵的运行会产生生命，是一种创造生命。好，致使万物的那个所谓的混乱不安的这个现象，神的灵来就安定下来，神的灵来就使它完全稳定，而且次序摆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一开始上帝创造世界那个伟大的能力，有知识有活力的生命，原来是圣灵工作。所以为什么这里说他能力比我更大，原来这个施洗的能力就好像一种重新创造的一个能力，把那个人完全的改造。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原来这个外面这些东西啊，这个看起来还比人的生命性情还更难，因为那个罪在人的心里面，那一种的力量，那一种的破坏，那种大是何等的恐怖。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一开始圣经里面，我们中文圣经讲说神的儿子，标明一件事情，这一位要来就是神的儿子，把它强调这件事情。马可一开宗明就告诉我们，他不是某一个宗教的教主，他不是那个佛教的这个教主释迦牟尼，也不是所谓的穆罕默德哈，回教的这个教主，这些人从来不敢称他是只神，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都不敢哈。他们反而很清楚知道，他们是被罪所捆绑的，因此他们一直在急于再找一个解脱之道， 自述在悟那个道，要找出那个人为什么会那么痛苦啊，那些在最终的痛苦到底怎么解决，但直到最后他们都绝望的躺在坟墓的里面，他们也逃不过那个死亡和撒旦的权势，因为他们只是人。可是耶稣基督不是，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就是出于神，他的属性，他的属性就是和神同职同权同荣，他是神本身。所以呢，历史也证明了这件事情哈，就好像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说的，我们看这段经文，罗马书一章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来的，生的。第四，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个死里复活是有大能的，因为神他既然能够创造世界，能够创造生命，那耶稣的死能够复活，那当然来自于神的大能啊。那个是生命的只有神自己，所以这个地方强调，所以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个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啊，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啊，然后有这个永生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传给我们。可见呢，只要人愿意让耶稣进来，那我们就相信，就好像你跟我，我们已经有确据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的信仰，那个信仰是什么？针对那些看不见的人心的深度的转变的力量，看不见的人心转变的力量，不是用人文的修炼，不是用人文的悔改，那些东西没有办法解决人性的，这个没有办法的解决。你用那些洗礼的仪式而已，或用一些的外面的各种的宗教的仪式，那些东西不能解决。因为问题在哪里？问题在看不见的人心里面的罪，而这些东西必须有能力来解决，就是那一位造万物那个圣灵的能力，而要有圣灵能力，就是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他就带出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解决人真正的问题。所以今天的社会，无论是各样的问题，唯有耶稣基督进入那个社会，进入那些人心，他才能真正的改变哈。所以基督降临的目的就是要洁净人的生命，进而解决人情的生命，甚至解决世上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所谓的像大扫除的捷径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武汉病毒为什么会扩散的这么厉害，好像在有人类历史里面还没有任何一种的病毒可以像今天你我正好攻逢其时。为什么会扩散的这么厉害，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世界甚至连全世界的经济整个崩溃，股票市场甚至各行各业几乎完全停摆，好像有人画了一个图，就是地球然后戴了一个口罩，我觉得不止戴了一个口罩，地球好像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地方，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包括人心为什么会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扩散的这么厉害？原来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从人心开始，人心里面那一个先有狡诈，把它掩盖起来，为了某一种益处，为了某一种好处，用人为的手段不诚实的把它掩盖起来，不断的掩盖起来。包括刚才我讲的那个李文亮，那个最前哨先遇到挥哨子说有一种会传播的很恐怖的病毒开始了，可是被一个有权力的政权把它盖起来，一直盖，那越盖所谓的欲盖弥彰，你可以盖得了消息，只是病毒并没有被你盖掉。就好像人的罪，你可以把它盖掉眼不见为净，可是那个罪并不会就停下来，那个罪很像是人心灵的一种病毒， 它是不断的在扩散的，一直在糟蹋人性的。不但如此，你看那个扩散后来呢，到一些国家，那些国家的执政者，如果他也把也许利益、好处、金钱放在前面，而视若无睹，那个病毒把它视若无睹，那就那个国家的遭殃。所以成倍成倍的人得病，甚至很可怜那些比较软弱那些长辈们就一个一个走了。为什么？也是一样，视若无睹，把罪看成没有，是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其实后面的那个病毒是可以停下来的，如果人里面没有罪，人里面是诚实的，人是尊重这个世界尊重上帝的，这个病毒今天不会传播到破坏整个全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会来到美国，美国本来也不应该那么严重的，可是什么也是一样，执政的人掉以轻心，他掉以轻心，所以呢当发现不可收拾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今天我听到美国已经有20000人也得到这个病毒哈，那快将近100多人也已经过世了，还继续在扩散中。所以约翰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他的职务是用水施洗，这个标志呢就是人必须悔改，就好像洗礼他要埋在水底下，要埋葬，他要终结他的旧生命。然后呢他又介绍说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是耶稣基督的任务，他是用圣灵施洗。这个标志是什么？是人这个受洗是进到圣灵里面啊，我们就进到圣灵，也就进到神里面，你整个生命是被神泡着的，你活着是为神的，你今天可以活着也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如今我过去的我已经死了，罗马书第六章来讲，如今活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神在我里面活啊。所以我们从圣经就看到施洗约翰说了这句话，他告诉我们水洗是旧生命的结束，而灵洗才是新生命的开始。水洗是要人需要悔改，而灵洗是要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所以人如果不肯反其道而行，那人就是走向那个不灭的祸。我们看见这个在中国那些很多人死了，甚至连亲人看都没有看到，说用那个机器是几秒钟就变成烟灰就不见了，火好强烈，一下子这个人就瞬间消失，听得真的很恐怖。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得了一个罪的病毒，如果人不愿意来就近神，就近主那个圣灵的大能，人也是如此走向不灭的永火里面去。如果人肯悔改，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而且是天天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可以同时领受灵洗。这两天我有邀请圣安教会的同工们，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底4月30号，总共40天，每一天你可以选择一餐的前面，不一定要进食，你可以选择饭前，你和你的家人，或者你如果不方便你自己一个人，你分别出来来为现在世界所遇到的疫情来祷告。当然我们是希望祷告求这个疫情可以停止，可是基督祷告有更深处，我们的祷告是愿神的国能够降临在这个世界的人心里面，降临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国里面，神的国神的名能够被人尊重被人接受，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这个疫情，也就是那个罪产生后面的层出不穷人类的病痛苦难的因素。所以不止用水施洗，而是要接受耶稣基督，领受圣灵的洗，活在神的里面，尊重圣灵的引导，也就是真理的圣灵， 神的带领，神的教导。求神祝福保守我们众人的心思和意念，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安慰、鼓励和发出亮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神，你就是那位来到世界的神的儿子，你超越一切世上的人、世上的声音、世上的人为所作，因为你爱世人，你愿意亲自的来到世界为我们舍命，不但舍命，而且从死里复活，显出你是活的神，你是有神的大能使得能够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带领使我们蛮有盼望，我们这一个人无论遇到今天世界任何的环境的患难冲击，主，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在主里面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做成了这个功，使我们不害怕，使我们不胆怯，使我们蛮有盼望，甚至我们能够发出声音，就是从神来那拯救的声音，如约翰，使徒约翰发出的预备道路的声音，能够将人引到神面前。愿主帮助我们，真是活出我们是一个真的悔改过的人，而且继续在神面前常常被圣的恩光照明，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不断的改变自己，越来越像主，好叫我们在这个极患难的时刻，我们的心好像在旷野里面被神亲自说话、亲自调整、亲自改变的人。谢谢主耶稣，愿你的灵赐福在众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上帝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和平安和你的百姓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愿主祝福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靠主得胜，也欢迎你加入我们鼓励的啊，有40天的每一天有一个餐，能够来为这一次的疫情来祷告。主祝福大家，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小家，他们开始用 LINE 的群组啊，在周间也有聚集，很好哈。我们有看见这些小家，他们虽然是不能够出来，可是他们在群组里面仍然有很好的这个联系、分享、彼此鼓励、彼此安慰，甚至有一些很好的造就。我们啊，请所有的圣山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有看这个直播的弟兄姐妹啊，我朋友们，我们也欢迎你能够加入啊，我们圣山教会各个小家，让你的生命也在这个极难的时候不孤单，甚至得力量。神祝福大家平安。